好，各位弟兄姐妹早。谢谢你们来。那个袁教授，等一下请你下课以前帮忙一个忙哦。就是我们这次我们第十课，下一次是十一课，你就请他们自动的，你把它记一下，哪些人这次全勤，当下一次我可以计算一下带礼物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好，代表华讯的礼物给你们，说话要算话，不用华讯的礼物书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大家安静心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每时刻都是你的怜悯，因着你的怜悯拯救我们从罪恶的、死亡的、悲惨的情况之下，也让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地狱的审判。因着你的怜悯，今天你以父亲的心来眷顾我们，虽然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也要经历一些的难处，但是这些你借着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原来是为了我们好，原来是为了我们能够正确的活，有一个态度活在你的面前。你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的困难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好，那是自受的，但是也求你怜悯，让我们从困难里面能够学到管教，能够走平坦的道路。如果是为了因着服侍你或者为了你的原因而受到苦难，你告诉我们是荣耀的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我们跟你同受苦难，将来要得到你的称许，而且经过苦难让我们更与你有美好的关系。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有着任何的难处里面，大的小的，都让我们交托给你，都让我们从你得到坚固，从你得到力量，从你得到喜乐，能够胜过苦难而不被环境所胜过。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身体方面，在家庭方面，在经济方面，或者是在与人相处的方面，或在任何的工作方面，都愿主给我们弟兄姐妹力量，每一天活着都是一个超然的，因为你已经把这个超然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你已经得胜。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研读你宝贵的话语彼得前书，借着今天还有下一次，让我们从这本书能够成我们一生的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，这是我们第十讲。请问彼得前书我们大纲可以把它分成几大段？三大段，很好。第一大段是讲什么？是的，第一章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苦难里面，如果知道神奇妙的救恩，就能够欢喜快乐，而且可以过一个圣洁尊贵的生活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，给我们天上的基业，也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喜乐，让我们能够等候神，等候主再来给我们的恩典，而且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。很好，第二大段是讲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的，他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苦难里面，当你知道了尊贵的身份， 就要品性端正，跟从耶稣基督行。当我们知道我们尊贵的身份，而且我们的呼召是为了神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就是要把神的救恩传出去，那我们就要在外邦人中品性端正，包括做好公民，做好仆人，做好夫妻。能够有这样的心智，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，脚中心。好，那第三大段是讲什么？是在四章的七节到四章七节讲的，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苦难中发挥恩赐来服侍神，是因为主耶稣要再来，主耶稣再来要带给信徒得到他的奖赏，所以在主再来的亮光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弟兄姐妹要如何的服侍神。做长老的，就是在教会管理的，应当怎么样照顾他的羊群。做弟兄姐妹的，应当如何的谦卑顺服，然后用信心抵挡神。所以抓住这三段的中心大纲，就让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在讲什么。我们上次从第三章的七节到十一节，这是第三大段的开始，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就是主耶稣要来了，近了，主耶稣很快就来了。我们前面已经知道，主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信徒得到永恒的救恩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呢？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见主来？如果一个做管家的，他如果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他就会把房子弄干净，把工作做好，把一切的交代的，主人交代的都做好。不然的话，主人随时来的时候，这个管家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受到什么责罚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好管家，主人是很喜悦他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受苦的环境里面做一个好管家？我们再来读一遍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一二勤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彼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万事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他这个原文啊，有一个但是，但是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也就跟上面做一个对比。我们在上面讲到那一些的外邦的人，他们行邪淫恶欲，醉酒荒宴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时候近，而且他们奔那些放荡，就是失控没有控制的路。这些人呢，他们是这样的做。你看世人不是都是这样吗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必在那什么，必在那什么，有没有看圣经第五节？将要什么？审判 活人死人的面前交账，看到没有？他们世人以为没有神可以任意妄为，他甚至于你知道世界上人啊，故意否认神，明明有时候心里有感动，他故意用很多的方法都把这个压抑下去，用很多自己的想法故意把神排出去，虽然有时候良心也是有害怕，但是故意排出去。可是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，这位神他是要在要审判什么？活人死人。活人死人是什么？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，哇，他要算账的。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，神是宇宙的神，他创造世界，创造人类，他管理这个宇宙，他有他的法度，他有他的公义，他有慈爱，但是他要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个造物者来交账的。所以上次也讲到，就是说就是死人啊，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。现在了解了这个是讲什么意思，若是你说你对这一段解懂了啊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没关系，就是死人，就是说这个曾经生前，就是现在的有些人死了，是指弟兄姐妹生前也听过福音，虽然他们肉体被人逼迫而死了，但是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，是这个意思。有一些信徒他们没有跟这个当时外邦人在一起，受到政权的逼迫，在罗马，我们都知道历史里面罗马政府的逼迫很厉害的，甚至于把人丢到狮子坑，把人烧死杀死，他们为了不跟他们同行放荡的路，为了跟随神，他们受到逼迫而死了，但他们的灵却是活的，在神面前活的。所以这也跟上次四章第一节讲到，所以一个信徒要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，就是死，对不对？肉身受死，一个肉身受死的就胜过了罪，而且在神面前啊得到救恩。所以在四章的最后还在提一下，这些人虽然受到死，但是他们的灵是在神面前的。那现在来说，但是就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神要来了，你们却不跟他们一样。你看，都是一个但是，就是什么对比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的，你们却不一样。他们是放纵，你们却是要怎么样？等一下告诉你，他们的结局是要被神审判交账的，那你们又是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看你们就是我们了。你们，你看我们这中文圣经翻得很好，它这个是对称的。你看，其中我们要记得四件事，这很好记。你我都要记得，主耶稣来以前，万物的结局尽了。我们现在有四件事，都是可以对话的。等一下要考你，你们有的人怕考。考试的原则，第一个，新来的我绝对不会考你的，因为你是新来的，你是 visitor， 我怎么会考你了？考试大学生不会用幼稚园的考，幼稚园也不会用大学生考，你们放心好了啊，一定是合适的。好的，第一个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因为主要来了。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很好记吧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？谨慎自守就是脑筋清楚，头脑清楚，心思健全，表示你的思想上能够控制自如。我们上文讲到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是失控，行为思想失控了，但是信徒是要有控制的，我们头脑是经过控制的。你说我头脑经过什么控制呢？当然是神的话控制嘛， 神的话善道才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，告诉我们应走的道路。而且我们要警觉，要怎么警觉呢？要警醒祷告。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，你如果是受控制的人，你当然会清醒的祷告，在生活上。如果你是警醒祷告的人，你也是会受什么谨慎自守，会受控制的。好，第一点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信徒要什么？请大家一起回答：自守、警醒祷告。再来一遍，要什么？谨慎自守、警醒祷告。第二，彼得告诉我们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切实彼此相爱。所以应该这样记，最要紧的切实相爱。一起来读一遍，最要紧的切实相爱。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，要切实相爱。相爱是一个力量，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，爱是联络全德的，所有美好的德行啊，都是用爱像一个绳子一样把它连起来的。圣经再三的教导我们，爱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你们是什么，我的门徒了。圣经再三的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什么叫切实相爱？切实什么意思？以前解释过，很久，就是要很久。还有呢，要付出代价。切实就是要不是敷衍的，踏踏实实，不是表面功夫，而是尽力竭尽所能。你看，原来爱啊，所以约翰一书讲说，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，懂吗？不要只是嘴巴上，而是要在真诚和行为上。雅各书不是也教导，有的人说，看到穷的人弟兄姐妹说，愿你平安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这叫什么 lip service， 就是嘴唇的服侍。这个在神面前是死的，没有价值的。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罪？因为你有爱，你看见别人做的不好得罪你，你就不计较了。爱你就会饶恕人，你就罪过就得到遮盖了，埋葬了，原谅人家，这都是我们要学的。好，因为为什么主要来了？主要来了，你何必还要什么斤斤计较？如果主都在你旁边呢，你还要跟人家计较？你记得主耶稣不是讲一个例子吗？有一个人欠他主人很多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那个钱是大，主耶稣有时候的例子都是很极端的。那个钱是一个国家的国库、啊、很多年的收入。那个仆人欠那个主人，很可能是国王的管家大臣、啊、可能财政大臣。那个主人就把他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以后要他还债，他是几辈子都还不了了。主人就说要把他的什么妻子儿女都卖掉去还债，但是他求这个主人怜悯他。这个主人真有怜悯耶，就赦免他了，就完全也不要卖他妻子孩子家，就让他走了。结果没想到他欠的这个是等于国家的多少年的收入的那个钱，他一定是一个财政大臣了。一出到路上刚好碰到一个人也欠他钱，那个人欠他的钱啊，大概就是几个月的工资嘛。哎，他可能，我这样越想他可能真是一个大臣，还有他家谱嘛，可能欠，他就叫那个人还债。那个人也还不出来嘛，就求他说，求你怜悯我，我以后有钱还你。他不肯，他就把这个人啊抓着，掐着他喉咙啊，抓到那个监牢去，要那个官员把他关起来。哦，我越想他越是大官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叫其他的官把这个关起来，说我要把你这个家里什么妻子孩子都卖了去还我债。记得这故事吗？圣经比喻吗？结果是怎么样？告诉我。主人听到以后就什么？大怒， 说你这个恶奴才啊，我都这样子赦免了你，你为这么一点点都不肯原谅人，然后就把这个人又抓回来，这关在牢里面，要等他还清，那他永远还不清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比喻，我们欠神的债，谁能够偿还？告诉我谁能偿还？没有人可以偿还，那是死债，对不对？耶稣替我们偿还，耶稣赦免。你看我们有太多罪了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求神祷告，说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我们太多的对神对人对己太多 无从还起，耶稣都说免了。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？成了，成了，就说都替你还了。结果你呢，走出去看见弟兄姐妹对你态度不好，或者服侍有什么那个，然后或者是看见有什么人得罪了你啊，或者社会上得罪你，你就要掐着他喉咙要把他掐死。很多人会把人家心里恨不得把人掐死，这就表示一种心态不正确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就要求神每一天赦免我们，给我们他的恩典，想到他的能力。神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应当，不能说全部了，也有一些爱人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主耶稣说求主免我们的债，然后呢，如同我们什么，如同你看，都是像我们也免了人的债，多么重要的祷告。如果你看，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能够有点思想啊。彼得曾经问主，因为这个是彼得写的，有一次彼得他问耶稣说，如果人得罪他，他可以饶恕人。耶稣问彼得就说不是，先是彼得问耶稣，人如果得罪我，你可以饶恕几次？耶稣就问他，他就彼得说几次？七次。七次就是说犹太人最高的人，你看不得了，我饶恕你一次，第二次了，第三次了，第四次了，你要知道了，第七次就不能饶恕了。但耶稣说不是的，犹太人是说七次，耶稣的标准是人家从来没想过的，从来没有人想是几次？七十个七，是乘一下是多少？四百九，是不是说你只可以饶恕人家四百九？你也数到四百八十九，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就是无限，懂吗？第三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你看第三个啊，因为主要来，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款待原来就是接待陌生人，我讲解释过，因为古时候传道人或弟兄姐妹，因为家里面受到患难，因为尤其是彼得这个受到逼迫，很多人失掉了家庭，或者没有吃的没住的，你要接待，彼此接待，还要怎么样？不发怨言，因为爱心接待是不容易的，懂吗？接待你就会发怨言了，懂吗？但是要学习。第十节，要个人照着彼此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就可以说是彼此服侍啊，做好管家。你看，原来主要来，我们不但是要爱心接待，我们还要有一个责任，要彼此服侍。你看圣经的教导，要服侍还要做好管家，服侍做好管家。什么叫做好管家，对不对？古时候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，管家就是按着主人的心思，按着主人交代的来管理主人要他做的事。所以他管家要预备好，要经殷勤，要忠心，忠心。可见神给每一个信徒啊，个人，你看你注意这个字没有，个人，个人就表示什么？就是每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信徒啊，都有神给你的恩赐。什么叫做恩赐？恩赐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，信主以后，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恩赐的原因就是礼物 gift， 神给你，没有人不爱礼物的，对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神给了我们，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这个礼物呢，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七种的礼物，在教会的信徒里面，个人有不同的恩赐、大小礼物。其中罗马书跟我们讲，里面有说先知讲道的，就是预言的，或是分别是非的，有这个管理的，有教导的，有劝勉的，有怜悯人的，还有动手的，等等，有七种。记得我们上过这个发掘你的属灵恩赐，在这边讲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验过自己的恩赐，测过吗？测过。上次我们上课，你们我记得有给你们那个测验题吗？哎，你有上过吗？你没有上。除了原谅以外，还有谁上过？玛尼卡上过。玛尼卡，你的恩赐是什么？听不见。服侍就是动手的，哎，动手的。所以动手的就是喜欢用服侍来帮助人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吃饭啊，或者是好原谅你了。对啊，我看你也是动手的。我们讲过，每一个人都有主要的恩赐，还有一两样就是那个次要的恩赐，然后合起来变成你一个独特的。你的第二恩赐是什么？原谅，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Monica，你记得吗？可以回去再看看那个测验表，你们填的啊。而且那个可以过一阵子再测验一下，看看恩赐有没有长进，好吗？分数有没有提高一些？还有谁这边有没有人上过？你的恩赐是什么？周燕，
我记得第一个是
怜悯的，第二呢不记得啊。怜悯就是说同情的，哎，在教会里面，他这个恩赐有一个统计，七种恩赐，教会里面最多的就是怜悯的，占30%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很多人很需要被怜悯，就同情了，懂吗？这边还有谁测验过？总而言之，这七种有教导的，你看啊，我们看有教导的要用嘴巴，有管理的也是要跟人家协调啊，然后有说预言的，或者是讲道或辨别是非黑白的，还有劝化的，劝化就是做辅导的，有一些人有辅导的恩赐，看到人有需要帮，这四个都是什么？都是动口的，懂不懂？都是讲的。还有呢，动手的、服侍的、施舍的，就是奉献的，还有怜悯人的，这是动手的。所以这个恩赐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恩赐，然后这恩赐有了以后，你去为了是服侍别人，当你去用这恩赐服侍人的时候，别人就得到造就。比方你讲道，人家可以生命得到造就，你教导人家可以得到认识神的话，你施舍用金钱帮助人，人可以得到帮助，事工可以成长。你动手，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开车子啊，接老人家，做东西给人家吃啊，人家有需要你去帮助人家，这是动手嘛。还有这个怜悯的，看见人家需要的去帮助人家。所以每一个都要恩赐，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才能，是为了服侍人，而且是为了服侍人的灵魂。因为我们上文四章讲到，很多人外邦人没有得救，他们要向主交战，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恩赐，也是为了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得到救恩。那弟兄姐妹之间，人人恩赐不同，各有长处，互相的帮补，这才是一个相爱的心，这才是一个切实的相爱。因为我们相爱也不只是一个没有真理的相爱，要在神的真理上来帮助人家，而且要彼此服侍。你看所谓的彼此服侍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服侍。所以我们也回想一下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服侍？我们不要只是听到，雅各说，如果说听到不行道是什么？是什么？ 是大傻瓜，要自己欺骗自己，你白听了，懂不懂？而且呢，你要怎么知道所得的恩赐？第一个你要知道啊，你都还不知道你的恩赐，你怎么去服侍？你说我怎么知道？基本上就是你最喜欢做的，应该就是你的恩赐，或者是经过那些的一些书本帮助。还有呢，要彼此服侍，不是单向的，也不是说今天我只受你的服侍，那个是单向，对不对？而是你给我服侍，我也服侍你。也许我从讲道服侍你，你从动手来帮助我，互相的。而且要做什么好管家，表示要跟神什么交账，这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所以彼得就说，若有讲道的，刚刚讲就是动口的，你不管是做管理也好，教导也好，讲道也好，要怎么样？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原来你任何的口的服事是照着神的话来讲的，这才叫服事。如果你要按自己的意见讲，请问那是不是服事？那不叫服事神嘛。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，保罗讲有两种的情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，那个是讲基督徒啊，罗马书讲那个不是讲到说我们还要去受审判，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，就主耶稣已经审判，已经把救恩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主来的时候都要到基督台前交代交账。基督台前交代不是讲你得救不得救，我们已经得救，而是讲你工作要向神交账，就是管家要交账。交账有两种结果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一个是叫金银宝石的服饰，一个叫什么草木和谐。金银宝石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价值？没有。现在金子一盎司多少钱？1080，我不知道。金银宝石一点点，看起来是一点点，宝石你看都你们缅甸那个玛瑙，这么一点点就要4000美金，这么一点点。我看到那个翡翠4000，那个都是红宝石，也非常值钱，都是很值钱，看起来小小的，但是是有价值的。有的我们工作在神面前，也许人家看不见，很小，但是你是按着神的心意，忠心的为了神，都是为了主服侍，主看是宝贵，甚至于你为人祷告，这都是金银宝石。将来神知道你的价值，这个是带到永恒，跟着你永远的。还有呢，是草木什么和谐？草木和谐看起来很大很大，你看一个稻草房子盖的一个很大，有的人服饰看起来很大，哇不得了，电视那个 TV 什么 evangelist， 而且不得了，看起来都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能判断人家，只有神知道。也许他做的根本不合神的心意，他不是照着神的话讲。所以你看，他如果没有按着神的话讲，他讲的再多，再几万人听，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不能造就人。到神面前他是亏损。什么叫亏损？他所做的工作全部烧光了，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好了，那动手的呢？你们动手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看到没有？原来你动手的，或者是施舍的，或者是怜悯的，你动手的是按着神给你多少力量，就尽力服侍。动口的按着神的话，动手的当然动手的也是要按着神的圣经的话来做嘛，对不对？比方圣经的话怎么样，我们爱心要在真理上，你爱人要在真理的原则上，你不要随便乱爱，像彼得、约翰一二三书，你去接待一些假先知，你的爱是反而去帮助假先知传讲道，或者你去乱爱，爱一些不合真理的，一切都要按着真理来做，这才是合神心意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服侍的目的是什么？ 啊，是为了荣耀神，懂吗？不管你是讲道、服事、敬意，不是发表的意见讲道，也不是展示的口才荣耀自己无端放矢，而是按着神你做的，按着力量服事，都是最以荣耀基督而做。保罗也讲，我们或做或吃或喝或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。原来今天我们做的一切，你要想到是为了荣耀神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把你的眼光放在人身上。不然的话你说，哦，我服侍你了半天啊，你好像也没报答我，或者也没感谢我，或者还是让我很生气，对不对？或得罪我，那你就不服侍了。有的人就因此不服侍了。但是如果你把眼光换过来，原来我做这个对坐在人身上，是坐在神身上，是为了荣耀神，这样的话我们心态就调整。如果我们因着服事而受苦，反而还更荣耀。也许你服事人好心服事人还被人家骂一顿，或者错怪了你，你都感谢主，为了荣耀，为了人的好处。真的是基督徒是不一样。然后最后，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切的荣耀都在神那里。好，先停一下这一段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我们有 四点，第一要什么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第二，好像前面还有几个字吧，最要紧的，好，记不住就切实相爱好了。第三是什么？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第四什么？彼此服侍，做好管家。要记得要彼此服侍，懂吗？记得了吗？好，我不去点名了，你们太紧张了。第一是什么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第二，切实相爱。好了，第三，
互相款待，
不发怨言。第四，彼此服侍，做好盼望下几个月，你们都能从这四点里面有一点长进。因为我会离开你们两个月时间，然后我回来看你们自己在有没有这些长进，有没有彼此服侍，有没有切实相爱，有一些表现吧。两个书我们那次讲了好几个月，那个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死的。玛丽卡你要说什么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有没有问题先问一下关于这。好，请。恩赐跟技能的差别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神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赐给我们这个恩赐，其中最主要是这七点，懂吗？那这个有了这个恩赐，你就会发挥你的恩赐，你要使用，你越使用这个恩赐就越加给你，越使用你就讲得很好。比方你是如果做教导的，如果你越去教导，慢慢你就越来越成熟。好了，那技能就是说人天生下来，有的人是学工程的，有的学音乐的，学不同的技能，他们做的是为了服侍他们自己社会上的需要，工作啊等等。但是恩赐是为了服侍弟兄姐妹。那技能和恩赐有时候也许我们天生有这个技能，当我们蒙召以后得救以后，也许神也把恩赐跟这个技能有关的。如果有的人教导的，也许他本来可以教导就可以教导，有相关的，但是不绝对。有些人在做老师，他可以教导得很好，但他到教会里他一点教导的恩赐都没有，这是两回事情。但是有时候是有相关的，有时候是一点都做不了。而且这个恩赐主要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的，来服侍 神教会的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再看下一段啊、哦。我们要讲完下一段，第十，我们请读一下第十二节，读到十九节。我们在知道了万物结局尽了，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，然后我们会告诉我们，主来以前，我们还是有火炼的试验。在这个试验之中，我们要有什么的态度？要怎么样有安慰？我们读一下，请一二，请亲爱的弟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谦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受苦是信徒，尤其是骨受信徒频繁的经历。彼得前书这封书信一共提到受苦21次，你看这本书真是受苦为中心啊，21次。彼得说主再来以前，信徒还是会受苦。首先不要以为苦难，以为很奇怪，所以我们信徒在地上生活要期待有受苦，千万不要以为说是，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们一点都不会受苦。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亲爱的，因为这些试炼，火炼的试炼，什么叫火炼的试炼？就是一个修辞啊，代表痛苦的逼迫。神为什么容许火炼的试验？你看是一个试验，受苦原来是一个试验，就是锻炼信心更加坚固。受苦是神给我们的试验，看看我们信心可以被锻炼更有价值。就好像废铁炼成钢要用什么烈火，所以保罗说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什么老练。原来人经了患难以后反而可以成熟，价值就不一样了。彼得说火炼的试验临到，不要以为非常的事，不要以为很稀奇，或者是以为罕见的，罕见的事，不要以为很奇怪。他的意思是说苦难来的是一个常例，不是一个特例，反而是一个常例。记得保罗说过吗？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。他也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近前度日的也要受逼迫。所以把苦难当作一个常例，不是特例，是当作什么家常便饭，不能逃避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。而且呢，苦难能让你高升。他说倒要欢喜，首先他说受苦你不但不要以为是特例，觉得很奇怪，你反而要欢喜，原来是一种祝福。4章14节已经也告诉我们，他说是一种 为基督的名受辱，便是什么？有福的，是有福气的。因为你在受苦的时候有主的同在，你在为主受苦的时候有主的同在，而且将来也可以分享主的荣耀。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。什么叫荣耀显现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苦难是短暂今生的，在主来的荣耀的时候，那些不因的苦难而放弃信仰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跟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。这个是荣耀的喜乐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想起将来的荣耀，如果比起现在的这个受苦苦难就微不足道了，现在的就是说现在的苦难是微不足道，比起将来的荣耀。我曾经讲过，你在将来主来的时候，信徒得到赏赐也根据他受苦难的程度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苦难里面，他能够对神有更多的信仰，更多的持守，跟神的关系很好，就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。但是我也没有说是我们要去求苦难，苦难也不是你求的，神给你多少他知道你能承受多少，但在任何环境里面你能够跟主同在。而且他说，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里面。在受苦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是圣灵啊，也在里面来安慰你。保罗不是说我们，况且我们的祷告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都有圣灵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虐到各样坏事，毁谤你们，你们就什么有福了，你们应当什么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。看到耶稣说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所以受苦要为基督，你看他说你们，他说你们中间受苦，第十六节，为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是为基督受苦。你们与基督受苦，十四节，为基督受苦，是为基督受苦，也与基督受苦。受苦的价值也不在苦难的大小，而是看有没有为基督这个目的。如果为基督受苦，那是有价值的。但是呢，也要衡量，不要受不该受的苦。有的人因为做得不好，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。对，如果基督徒受苦，当然是为主受苦，要为主受苦是有福的。如果是自己做坏事或好管闲事招惹了痛苦，那个是叫做什么？自作什么？自受，是有没有价值的？哎，是活该的，懂吗？但是如果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，就不要羞耻，反而为了做基督徒的名字而荣耀神，因为是同做后事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好像觉得没什么。在古时候，如果人家说你是基督徒，那是耻笑你的，是骂你的话，是瞧不起你的。在罗马皇帝的时候，罗马政府他们规定啊，所有的罗马的活在罗马的人啊，或罗马公民都要跟皇帝去崇拜的，因为他们罗马强调皇帝就是神嘛， Caesar 该杀就是神，在钱币上，罗马的钱上面都刻着 Caesar 就是 God， 就是皇帝，该杀就是神，所以有这个皇帝庙，每一个皇帝都有庙，像我们在以弗所也看见有皇帝庙，在以弗所的街道经过皇帝庙，当然现在是废墟了啊，地点在那里，还有柱子都盖起来，有一个坛，所有的人经过城市的人经过，比方就像你们就是去买菜或者什么，经过一定会经过的。经过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烧香给皇帝，规定的，你一定要去烧香给皇帝，要去 向他叩拜，就是说，然后要讲说 Caesar is Lord， 就是说凯撒就是主，就是神，凯撒就是神。但是基督徒经过了却不肯这样子，因为基督徒说 Jesus Christ is Lord， 对不对？主耶稣基督是神。换句话讲，凯撒不是什么神。好了，那请问你经过要你烧香，基督徒就不烧香，因为不烧香，有时候罗马的官员啊，政府军人或官员就会写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放在墙上面或者放在地上，耶稣基督要你吐口水，因为你不跟皇帝说你要吐口水到这个名字，或者是踩在这个名字上面，哎，这样如果你拒绝的话就立刻被抓起来审判或者是杀掉，就是你只能一个两个选择嘛，你是要接受基督徒这个名字而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就是基督徒，或者是你愿意这样。所以如果当事人认为你如果接受这个名字就是叫基督徒是一个羞辱，在你的朋友家，在你的朋友家庭都是羞辱这样子，但是彼得说不是的，你接受这个名字你是荣耀的，荣耀的。然后说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时候到了，什么时候？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到了，主来的日子。你看先是神的家，我相信这也是说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在那时候他是神的儿女，可是他为了害怕他就屈服了，甚至也跟皇帝献香，会的，人有时候会害怕，这样的话审判都会先向神的家开始审判。当然这也不限于这个，任何我们做的不好的，神的审判都会先到信徒，神的审判也很公平，先到信徒再到外人。如果我们就是神的家义人，仅仅得救，如果有的人仅仅得救，就刚刚也讲草木和屑那都烧光了，只是得救而已，那对比那些不信神福音的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？如果义人或者做仆人的交账得赏得罚，可是那不信神的人那要得到更严重的后果。所以彼得是说神的审判信徒只是仅仅得救，那不信神的人连仅仅得救都没有了，那是更可怕，是无地自容的，是沉沦和什么灭亡，永远的沉沦。所以彼得就用了一个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，看哪，一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彼得就劝慰当时的信徒，如果当时受的苦是肉身的苦，是火炼的苦，但是要为了主你接受这个苦，那逼迫信徒的人将来啊要受的苦啊，那是永远的苦，是火湖的苦，很可怕的。所以十九节，要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所以就做一个结语，这一段都讲到受苦这个主题。所以基督徒受苦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不是毫无，也不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是突然的，是有神的旨意的。神原来旨意是不是表示神是残忍的呢？故意让信徒受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而是说信徒受苦也在神的计划里面，有神掌管一切的。神如果不允许信徒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，神如果不允许这苦难临到你，你也不会有苦难。但如果神允许是他的旨意，而且这苦难是有限度的，前面也讲过是有一个短暂的，是可以忍受的，所以在苦难里面不要离弃神，不要离弃神。 反而要一心为善，把自己的灵魂，灵魂就是全人的啊，或我们的灵魂，要交于神。什么叫交于？交于就是委托给神，这是一个银行用的名词。银行就是你把你钱财放在银行的里面，存在银行里面是很稳妥的，你不要操心的，你把钱放在银行稳妥的。现在有什么 FDIC 是吧？是不是叫 FDIC？我一下忘了 FDIC， 就是有那个有保障的，你不要担心。你把你的灵魂交给神，就像放在银行一样，是有保障的、稳妥的，绝对不要担心。交托给谁了？信实的主，造化，信实的造化之主。你看，他信实的，我们的生命安危一切都交给神，万有都是从他来的，也靠他活的，也在他管理里面。包括信徒所经历的苦难，所以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他是信实的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多么美好啊！下一次最后一讲就在第五章，因着主要来，因着我们把自己交给信实的主，那么就讲到我们彼此服侍。教会里面服侍有两种人，一个就是长老，一个就是领导的，一个就是被领导的，很简单。一个是牧养的，一个是什么羊群。下面就讲一个做领导的要怎么样按着主的旨意来照管来牧养。那你说哦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可以不要听，不对的。第一个，也许你会将来成为传道人，等到有一天。第二个，你要找的牧羊人也要是这样的标准。如果你的牧羊人不是这个标准，你要小心了。有的羊是会，有的牧羊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吃羊的肉，喝羊的血。他来照管羊，不是按着标准，下次会讲，他是为了来贪财，来辖制，来为了做这些坏事的。他是要吃羊的肉的。以西结讲的很可怕，坏牧人。所以你要不要碰到坏牧人，你被吃了，你的都太大的损失。所以教会一定要好牧人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。而且还有很多是盗贼来，耶稣讲的，他们来不是为了给生命，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看原来羊圈里面有些牧人来是偷窃、杀害。另外下次要讲，除了这个好牧人以外，那被领导的人也要有责任。你不能说哦，那我就不要有责任了。被领导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要在主的恩典中站立的稳。所以这本书整个是讲在主的恩典站立，要怎么样在主的恩典里面不要跌倒，要警醒，要谦卑。第一个谦卑不要骄傲，第二个要把自己忧虑交给神，第三个要抵挡魔鬼，魔鬼是随时在我们旁边，要像狮子一样吼叫的狮子。你有没有看过吼叫的狮子？但没看过。如果一个狮子吼叫，那是什么呀？很可怕，表示他在发脾气，表示他要吃人的。彼得告诉我们，魔鬼仇敌就在你我旁边，在绕着你在吼叫，你要不要小心，不要被他吃掉了。当然也许借着这个坏牧人吃也不一定的。还有第四，要那个要忍受苦难，经过苦难以后，神要亲自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力量。哇，你看多好，在苦难中神要成全我们，要赐力量给我们，要坚固我们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是下一次的题目。好，那个时候到了，我们也不能够那个再问问题了啊。